听众朋友们，欢迎走进我们这一期的对话后浪新系列澳洲华人蓝领之光。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特别开始给大家邀请了多位移民来澳后从事不同工种的华人技术工朋友，来探讨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多元文化国家当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他选择从高学历白领职业或者是行业转行成为了技术工人。他们在电工、木工、管道工、油漆工、砌砖工等等各个行业当中是脱颖而出，不仅仅是收入丰厚，还获得了尊重和专业地位。那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和多位来自不同工种的技术工朋友呢进行深入的对话，了解他们的职业转型之路、挑战还有收获。今天我们先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几位嘉宾，我们就从今天登录的我看到的屏幕上显示的这个顺序开始。首先我们跟大家打招呼的应该是 Sharp 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从事什么工种的呢？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做空调这一块，制冷空调通风。
哎呦，那您这英文名字是不是就根据这个品牌开始给取的？
对，这样大家好记。
哎呦，他们要必须给您代言费，不然亏大发了。然后我们第二位是白伟，非常年轻的小白。哎，小白，您是从事什么工种呢？
哦，我是电工，主要是做一些商铺和 residential 的这个电力布线和安装。
哦，电工，Michael 是我们 SBS 的老听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Michael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您目前从事的行业。
大家好，我是做 builder 的，然后主要做一些 residential 豪宅啦、duplex 还有翻新装修的一些项目。
每次跟 Michael 在一起聊的时候特踏实，因为我们经常开玩笑，东北人天生就是段子手，所以今天 Michael 往这儿一坐镇，我就觉得我们今天不会冷场了。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叫一凡，一凡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什么工种呢？一凡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因为说实话我们一说到医生律师他们特别忙，大家不知道其实我们从事着这个技术工种的朋友他们同样也很忙。我刚才一开始半开玩笑，其实是半认真，他们今天非常不容易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有多位朋友，四位嘉宾当中有三位目前都是在汽车里面坐着，因为他们都在工作，在汽车里接受我们的这个采访，因为他们担心外面的这个环境会比较吵。非常感谢哈，我刚才说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大家其实都是搬砖的，耽误他们今天搬砖挣钱了。那我们就长话短说，刚才就聊到了个人从事的工种。以前有人开玩笑说，到了澳洲你必须要交一个医生朋友，必须要交一个好的律师朋友，必须要交会计师朋友。我作为一个到澳洲时间也不算短的移民，我觉得摸着良心说，我觉得一定要跟技术工人朋友交朋友，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话里的意思，你看几位朋友都笑了哈。Michael 特别了解，我经常向他求助，一想不到，我觉得我不是打 SES， 我打电话求 Michael， 哇，不得了了，这里出什么问题了？刚才我们讲到了，大家其实来到了澳洲，待会我们一一来问时间，都说不是猛农不过江。从曾经说起，在国内介绍所学的专业、工作经历，甚至是已经取得的成绩到澳洲，多少时间了？我们首先还是从 Sharp 开始。Sharp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最早在祖籍国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我在国内一开始本科学的是数学专业，后来，
啊，
对，来到澳洲之后读的是工程专业，然后就是跨一个数学跨到工科比较好跨，然后毕业之后就和老婆一起移民留在这儿了。我就相当于在国内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来澳洲的。
数学转工程还是比较好，因为工科嘛也要用到很多数学的东西。那您其实这样子一张白纸好画画，就是来到澳洲了以后，我们直接其实就从工程开始做起的了。
也没有，我是当时也挺曲折，自己毕业之后和朋友一起做点小生意，然后做着做着感觉还是有一个职业技能，对新移民来讲可能会比较好生存吧，然后才转行做的蓝领工、技术工、trading。 我是10年来澳洲的，然后我从事这个空调和制冷行业也是17年开始的。
其实在当中还是有7年的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 gap 在当中哈。
对对对，就是自己做点生意啊，和朋友一起做创业，做一些小生意。对，
好，我们待会儿再回头来聊一聊，对您这七年当中的经历也挺感兴趣的。那接下来我们问问小白，您来澳洲之前是学什么专业的，工作经历是怎么样？
我没有任何的专业背景或者是工作经历背景啊，我高中毕业就出来了，因为当时高考也没考好，然后家里人说，那 你是上个三流大学呢，还是出国？然后就出国吧，出国以后就学了一个烂大街的专业，我也就不好意思说了。
你的专业的人表示很愤怒，这人听了。
所以不能明说，但是真的是烂大街，烂大街的专业。然后，但是毕业以后呢，就是我所学的专业的这个工作呢，我是一天没干过。因为估计跟上学的时候就到处打工也有关系吧，反正就自己所学专业的这个工作就从来没做过。后来大学毕业以后有打工，也上下不一样，自己做过一些生意了，还开过饭店，还在塔斯马尼亚开过饭店，
做那个
开了6年呢，
做中餐吗？
对对。
哟，那生意会好吗？
生意其实非常好。
生意非常好。
生意其实非常好，那边的钱说实话还挺好赚的，但是总之就后来就兜兜转转，然后又回了悉尼。我大学是在悉尼上的，所以那个店卖掉以后呢，就又回到悉尼。回到悉尼以后说，总归是要有一个技能吧，又不想再继续从事这个餐饮行业，所以就
比较累嘛，餐饮行业。
电工，一个是累，身体上累，再一个就是它很耗人。别人在休息的时候，我在上班，
那跟我们现在状态是一样的。
也没有什么家庭时间。
突然想到，之前其实接触一位电工朋友，也是高中毕业以后来到了澳洲的，后来来做电工。哎，对对对，你看 Michael 一下就想到了。很好奇，来澳大利亚之前，您又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像小白和夏普说的一样，其实我也是个坏孩子，就是学习不是很好的。
不能这么定义，学习成绩只是人非常小的一部分。
那之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比较调皮吧，比较贪玩吧，不知道哪个方向努力，然后父母也可能看管的不是很严，然后就到处乱玩嘛。当时像刚刚小白和夏伯也有说，高中考试毕业之后成绩也不是很理想，但是我立志就是要出东北，总之我要去
志不在东北，
对，在东北以外的地方去走一走，感受感受，不管是河北啊，最后我是在重庆。所以说我对这方面其实比较敏感，就是很多地方我觉得，哎，一定要出东北去走一走，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这话可是真的，有时候人生活的阅历，以前我们可能会比较执着于，就是说，我某一样东西的成绩得特别好，我得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其实你到了一定年龄阶段，你发现其实人生好多东西帮到你的反而是你的阅历，就是你经历过的东西，看过的，不管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待人接物，都是通过这些可以方方面面传递出来的，而并不是说光是靠书本上那一些。嗯，那现在其实你看你过得多好，我都不讲了，因为我对你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咱们不能在节目里拉仇恨。但你爸爸妈妈应该现在对你感到特别放心和开心吧？父母
是是，他们也对我的帮助也很大，不管是从事业上还是家庭的压力上，其实他们也很辛苦。说白了，新移民嘛，大家都是要肯努力、肯奋进的。
对，看到你现在成就很欣慰，所以我说真的，学习成绩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是一凡，你是南方人对不对？
对，我是福建的那边的。
那现在一凡是做哪一个工种呢？
我在悉尼从事于就是做于水管、煤气这些排污管道这一类方面的工作。
哇，马上想站起来给你敬个礼的感觉，因为你
我们
没有没有
赚钱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澳大利亚管道工，哇，你那个扳手，那个水管扳手，那是个金扳手啊！你这个朋友交定了。一凡看起来很小哦，是不是年纪很小啊？
我是90的，其实已经上三了，也不算很小这个年龄了。现在
好像在我们这一片里，你是最小的那个。那刚才 Michael
主要一凡心态好，
是吧？
是
吧？
对。小是不小，就心态比较好，
这个挺重要的。因为工作起来，什么时候你如果能找到职业的幸福感，人如果特别开心，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干的工作很苦很累了，这点挺重要。一凡是什么时候来的澳洲？有多长时间了？
我是09来的，大概过来那个时候也是在读会计吧，好像那个时候。
小白要笑了，
是不是？小白也觉得是一个行业啊。
我们要把这句给你剪掉，我们就也学了一个那样子的某个专业啊。我学了以后为什么没去干？其实这个专业其实也蛮好找工作的。
其实当时都是为了移民，因为当时读会计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专业我个人对是这样的，
就是
比较容易移民这样子。
哦，实际上内心其实不太喜欢跟数字打交道的。
就是考试 fail 了三四次就不想再读了，太难了。
现在说的是真话，因为确实要叫我天天跟数字打交道，就有一些人他就不适合干这种工作，但有些人他喜欢，他真是天生的喜欢。我忘了是采访一个什么人，我觉得那个专业好生涩啊，好难读，但是他就是喜欢。就像以前那个北大的一个是清华的那个韦神韦一东，你说他们就对那个数学 sharp 应该是最有发言权，因为他学数学的，你对他应该比较敏感。
对，真有人喜欢，真有人喜欢。就是我这种放在数学专业，就是成绩不是很好的，等我跳专业出来之后，就是轻松拿捏，就是挺好的。每人喜欢东西不一样，
对，
擅长东西也不一样。
对。现在因为大家我觉得从事在建筑行业，说实话薪酬都不错，但是我估计每一个人才来澳洲的时候呢，也都多多少少经历过一些，刚才因为 Michael 也说到了靠父母帮衬，咱们现在有句话叫在家靠父母，出外靠父母打钱，这个有时候少了父母的这个帮衬，真的这个日子还是挺难受的。夏普才来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你当初其实来了以后你说学数学，但是来了咱们没有用，直接就做工程做小生意，才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条件呢？
才来也是来这边读 master， 然后完了和我老婆一起，她读的就是会计，然后我们两个也是想冲着移民来的，因为我老婆她先比我毕业半年，然后她就申请 PR， 她拿到 PR 之后我就果断的放弃我自己的专业了，然后完了毕了业之后我也没找过本专业的工作，就是和朋友一起做点小生意。做完生意之后自己有身体原因又停了一停，对，所以说坚持到这么长时间，有七年，从2010年到澳洲，到我从事这个行业的2017年，这七年的时间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定位到哎，还是做一个踏踏实实有一个职业技能证在手，那有一个一技之长在手，就是朝更好的生存下去吧，就简单的讲。
是是，周围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在国内他学的这个专业很高大上，但是我好几个朋友到这儿来，他们后来都去 TAFE 读了书，然后很快也就找到了工作。所以人生有时候我发现很多事情它是一种兜兜转转，你会发现你如果老是在一个事情上面犹豫不决，就在这个当中反复横跳不做一个决定，往而有时候往往就会失去很多的东西，到最后你固定下来了，不管是行业好是感情也好还是其他的，哎，往往会你发现你定下来了以后它反而有一定的收获。
哎，对对，说的太对了。
那小白你当初来的时候条件怎么样才到澳洲？
其实还行吧，但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可能跟现在的留学生没得比，现在的留学生就感觉条件已经好很多了。我们那个时候家里面很多都是我给你出学费，就是我父母那边他会把学费给我出了，然后说生活费的话呢就是让我自己尽量去打工挣一些生活费，当然他们也会给我出，只不过当时就感觉是好像身边的朋友都是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我的同学当中大家都会去打工，然后大家的目标基本上也都是惊人一致，就是说我也不是说指望我能把学费挣出来，但是我要把生活费出来挣出来，出来以后就是相当于要一定程度上自食其力嘛。所以说你说条件艰苦吧也不能真的算是很艰苦，只不过就是可能当时也受一定周围环境的影响吧。
所以你刚才前面提到说你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其实也在不断的在打工，你动手能力怎么样？你这班打的什么样的工啊那个时候？
哦，说实话我出国之前我连饭都不会做出来以后呢大家基本上都是打工找餐馆的工作，过去给人配菜洗碗这些都做过，楼面也做过，还在仓库里面做过理货，身边朋友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做这些打工，一说那时候找工作都是找那个什么澳洲新报，每周六早晨
啊那个广告的地方
对，有那个广告板，放眼望去基本上一多半都是餐馆招工的，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就大部分人都是去餐馆打工。
其实就是来澳洲之前动手能力也不是很强，后来等于在这边可能 TAFE 去学的电工。
对，电工是去 TAFE 学的。对，
爱姐，我想问一下，你之前都没有什么做饭的经验，为什么你开餐馆？那些 local 的那些，
哎，对哦，我都被糊弄过去了。
你以为我上学期间在餐馆里面打工是白打的吗？
在餐馆打工的时候，等于把那个红案这些啥都搞会了。
也不是啊，你最起码你这个餐馆的这个大概的运作流程，你就比如说你每天是怎么开档，是怎么备菜的，你要怎么去准备这些材料，然后包括忙起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顶住压力，怎么去应对这些局面， 作为一个在后厨打了几年工的人，这些都是毛毛雨啊。
说明是个聪明人呐、
也算是实践出真知吧。你要是真的是说，哎，
我觉得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
嗯，
新东方出来都未必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你学
这就是小白的过人
是两码事儿，对吧？
谁插了一句说他过人之处？夏鹏啊，这个真是厉害，他相当于把几条线全穿起来了。怎么运作餐馆、物流、进货、算账，都不是什么红案白案切端这些了。你这个相当厉害了。
嗯，
学会了徒弟饿死老师傅的感觉。
真的，这我说的实践出真知。你放一个什么人去餐馆里面，你让他在里面打上几年工，即便是他没有自己实际操作过，他也看过这个东西大概是怎么回事。
嗯，幸亏 Michael 提出了这个灵魂提问，我压根都把这个忘了。因为一个不会做饭的人居然开了一个餐馆，而且生意还很好。
我可没糊弄啊，我说的是我刚出来的时候，我连饭都不会做。
你得感谢塔斯马尼亚。
对对对对，第二故乡，厉害厉害厉害，学习能力太强悍了。